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中世纪的时候，神学家们对推理功能的肯定，也介绍了那时候使用的三种推理方法。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推理功能到底有什么任务？推理功能的基本任务，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领悟，就是运用人的所能想出的各种思考方式来了解信仰的对象。第二种任务是系统化，把思考的结果做成有连贯性的综合。第三种任务是判断，就是把所做的思考以及思考所得到的综合的价值做一个评定。首先，我们来看用哪些思考方式来领悟信仰的奥义。思考的方式共有九种。第一种是划清定义，就是把圣经和传承中的一些现代人不懂的词句以及一些比喻、象征或意象所描写的观念加以澄清后，再用术语来下定义。
请神父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比方说，我们在新约里会看到天国、人子、奥体的名词，这些名词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在哪种意义下基督是天主子呢？又如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曾经用同性同体这个新名词来说明基督和天父是一体的，当时这个新名词并不是大家都赞成，可是借着这个比较精确的术语，基督学才向前迈了一大步。
神父，把这些词句下定义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们为一个思想或东西下定义的时候，固然有它的危险性，因为我们很难下一个完美无缺的定义。不过定义可以让人更能把握某件事物的确实含义。这种分析和研究原文意义的工作，不但可以为信理规定铺路，又可以防止错误的解释。领悟信仰的第二种思考方式是三段论的演绎法。关于三段论，我们在前面一课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接下来要讲第三种思考方式，就是由实义性构成的论证来领悟信仰的真理。
什么是实义性构成的论证呢？
实义性构成的论证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些抽象，不过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就不难了解了。比方说，天主圣三的奥义，人的理性没有办法提出必然的理由和证明，说天主是三位一体的。不过既然我们由信仰知道了这个奥义，那么这就表示人还是可以领悟这个奥义的。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基督要第二次来临，那时候也是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基督迟迟还没有再度来临审判世界呢？教父伊勒内、克莱门、奥黎镇等人都认为，人必须先体验到自己的软弱，才能领悟到渴望救恩的圆满。这样我们可以说，基督还没有来是因为人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到自己的软弱，渴望救恩的圆满。最后，关于天主降生计划，虽然我们不能严格证明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天主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拯救人类，可是我们至少可以领悟到，天主让自己取了人性，跟人一样，也跟人们来往，这对我们这些有灵性有肉体的人来说，是一桩合乎情理的事，这就是适宜性构成的论证。 接下来我们要讲第四种思考方式，就是发生论的解释。
您说的是不是就是以前讲过的实证程序的第二种方法，发生法呢？
发生论的解释是说，在整个历史的启示中找出某一个主题的进展过程。这种进展过程的研究不只是收集每个世纪里某一个启示的零星资料，而是考虑某项真理启示给我们的种种情况，进而解释这项真理。
神父，请您举个例子好吗？
好的，比如基督、墨西亚有好几种名称，比方先知、君王、人子、受苦的仆人，这些名称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这种研究每一个名称的进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对基督的使命和品格有所认识。第五种思考方式是神的事实和人的事实之间的类比。
神父，这种类比是不是说由人的种种事实以此类推来领悟天主呢？
可以这么说，因为既然天主的旨意是要用人间的事实和经验作为认识天主的一种方法，这样如果我们把许多类比的意义和关系加以深思明辨，就可以领悟天主的启示。比如天主创造人作为他无限美善的肖像，所以天主对生命的启示是可能的。可是如果人的事实是残缺不全的，和天主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天人的交谈就根本不可能了。
神父，我们人类的父子关系是不是可以和天主父、天主子形成类比呢？
就类比来说，基督自己也看出了人间的父子关系就是他和圣父关系的肖像，所以父和子的类比就是基督选择的启示类比。
类比法对于信仰的领悟上有什么功用呢？
启示的类比能够唤起人心的思考，而且也能引导人看出一些天主的奥秘，神学家们也能发现一些新的类比。比如圣奥斯定和圣多马斯就曾经用人的理智和意志功能的类比来领悟天主圣山的奥迹，为圣山奥迹投射了一道光芒。当然借着类比来领悟奥迹，应当在教会的指示下谨慎的采用。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六种思考方式，就是现象学的分析。所谓现象学的分析，就是分析个别存在的现象而推论出更大的事实，主要的目的是面对事实做忠实的描述，因为现象本身是普遍事实的缩影。如果了解个别的事实，也就可以领悟出更大的事实。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好吗？
好的，比方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受苦被欺负的人，甚至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剧中人受苦，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同情他们，想替他们主持正义。这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可是由这个个别的现象可以推论出人心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启示的角度来说，由人与人之间的怜悯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天主爱人、宽恕人类的信仰。 的第七种思考方式是信仰奥迹间的关联。原来天主启示给我们的种种信仰奥迹并不是隔不相关的因素，而是呈现天主整个奥迹的和谐，也是道致人类救恩奇妙的综合。教会常认为研究奥迹间的多种交互联系方式是神学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工作。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思铎培养法令》第16号上说，
未能尽量完整的领悟救赎奥迹，修生应该学习以圣多马斯为导师，用推理方法深入探讨，并透视各项奥迹彼此之间的关系。
除了从信仰奥迹间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领悟奥迹的核心外，第八种思考方式是可以由人的宗相来领悟。我们都知道天主造人就是要人分享天主的生命，所以天主给人的启示并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要指出得救之道。这样不论是哪一种启示真理都含有救恩的价值，而神学的职责就是要探讨每一项启示的救恩价值。领悟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符凑论证。符是辐射的符，凑是凑合的凑，符凑是形容人很密的聚在一起的情景。符凑论证原来是研究历史科学的一种方法，用在神学上也同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因为启示的事实是由许多标记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念就是建立在许多有同样意义的标记上。上面所讲的是推理功能的第一种任务，领悟信仰的九种思考方式。现在要讲推理功能的第二种任务，系统化。所谓系统化，就是把神学思考的结果纳入一个整体。
神父，系统化是不是也有它的原则？
不错，系统化会因为原则不同，基本的假定不一样，而有所不同。比如采用不同的哲学，有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有的是柏拉图的，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也可能因为心理或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系统的神学。
有没有哪一种系统是完美的呢？
每一种系统都代表研究奥迹的一个角度，都代表解释真相的一种努力，没有一种系统可以纳入另一个系统，除非所有系统都在寻求领悟的真相平面上。这就好像拍摄一座大教堂，单独一张像是不能够拍出整个教堂全貌的，同样的也没有一个系统能垄断奥迹的全貌，因此没有一个系统是十全十美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种系统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系统非常周全的顾及事实的每一个层面，又能把新观念纳入和谐的综合，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系统比另一个系统更好。从这方面来说，多马斯的综合可以说是比较有历史性成就的系统。
既然没有一个系统是十全十美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还要做些什么呢？
不错，没有一个系统是十全十美的，就因为这样，神学推理功能的第三种是判断。在神学的工作过程中，神学家必须不断地做个人判断，因为神学不只是过去的重演，也不是炒冷饭，神学家应该是发起者、创作者。 每当对启示事实有了新的领悟，他就有责任对自己的直觉价值做一次批判性的判断。
请问神父，神学上的判断和其他学科的判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人间的学术里，真理是一种等待发现的理想，可是在神学上，真理可以说是在一开始就给我们了，并且对真理的正确解释已经交给教会殉道权保管。所以一方面，神学家必须负责判断自己的直觉，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又是在信仰的领域内，在教会殉道权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神学家应该有非常谦虚的态度。圣多马斯在神学研究工作上大胆负责和对教会谦逊服从的态度，是我们最好的楷模。